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天籁交响曲。有一名小男孩趁假期到姑婆家去度假，他的姑婆住在山里面的一个小镇，人口不多，游客稀少。姑婆家的后院有一条小溪，溪水总是川流不息，溪畔栽种了很多柳树，还不时有小鸭子嬉戏其间，早上还在睡梦中就可以听到一阵清脆的鸟叫，能在叽叽喳喳的小鸟交响乐中醒来。小男孩觉得很幸福，他在都市里的家里面从来听不到鸟声。最令小男娃娃着迷呢，是溪水旁的池塘里面的一群青蛙。每到傍晚时分，那群青蛙和鸣就像一组青蛙合唱团。娃娃由一只最大的青蛙开始唱出浑厚的低音，其他的青蛙就开始唱和。小男孩觉得每天都像在欣赏音乐会。男孩的假期结束后回到都市，把度假的点滴写在日记中，达成作业呈交老师。小男孩的导师是一位音乐老师，他看到小男孩日记上的描述，十分心动和向往，所以在一个假日，女老师问明小男孩地点，就协同他先生一起拜访这个山间小镇。女老师的丈夫是一名建筑开发商，在参观了小溪的风景，并听了小鸟交响乐及青蛙合唱团的表演之后，非常喜欢，于是动了念头，想在这里建度假别墅，让游客可以来往住宿游玩。于是他们去拜访小男孩的姑婆，和他谈起了山间小镇的环境。没想到姑婆表示，我住在这里大半辈子，简直是糟蹋了，每天一早就要被鸟吵醒，晚上也要被青蛙吵得睡不着，连溪水流动的声音也很吵。哎，如果能搬离这里，我早就走了。开发商一听大喜，马上问他，那你有考虑过把土地卖的呢？姑婆表示，只要价格合理，当然可以卖了，我还恨不得搬离这个狭小地方呢。开发商表达了购买的意愿，表示下次就带合同来签约。回程途中，开发商和音乐老师真是兴奋极了。开发商规划的要请最好的建筑师来设计度假别墅，要请一流的景观规划师来规划周围的环境，要以这里的鸟叫和蛙叫打成卖点，就取名为天籁交响乐团度假别墅。他们甚至打算要印制海报，把一小群小鸟和整团青蛙的照片都登上了海报。果然，就像是著名的偶像歌手团，他们太爱这些歌手了，也相信这些歌手一定能引起轰动。谈好了卖价，准备好文件，开发商和音乐老师又造访这间乡间小镇，要和姑婆签约了。到了姑婆家，他们迫不及待要造访他们的偶像团，但是奇怪，今天怎么那么安静，鸟叫和青蛙都听不见了。他们就问姑婆，你们的小鸟青蛙 那道也休假吗？今天咋个没看着他们来表演？姑婆说，这块地已经要换新主人了，这些吵了我们几久的家伙，如果让他们继续吵你们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我好不容易花了一整个星期才倒回他们的屋，给他们赶出去的了。朋友，大自然的声音你听起来是音乐还是噪音？问题不在你的耳，在你的心。大自然的天籁是和谐美妙的谐乐，是造物者赋予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之一。上帝创造人，就已经把享受天然的原始本能放在人的心里面了。天然合一是造物者的初衷，但是魔鬼把有些人的这些本能偷走了，放进了马路、急躁、不满、怨恨、苦毒、憎恨，于是天然音乐变成了噪音，就如同害怕听那山的气氛很大嘛，但对于朝汉山的乐府却极为的讽刺。桃花源的鸡犬下弯喊悦耳，对迷路的旅人却很吵，下穿阻挡马路的牛羊喊道去，匆忙的赶路人却恨不得给他们宰了。听其耳，知其心，无法享受天然美好的人，他的心一定出了问题。就像故事里面的姑婆，或许是对生活的无奈，或许是对女儿的不满，所以聋了耳，硬了心，破坏了他该有的宁静满足。这些负面的感觉或许隐藏在内心深处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他从他耳里听到的天籁就泄露了这个秘密。魔鬼也常把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发在人的心里，让人不知道尊重大自然，甚至破坏天籁。圣经说，观看宇宙星辰，人算什么？大自然是涵养人类的衣食父母，无情的摧毁与破坏只会为人类带来无穷的灾害。魔鬼又常把邪恶的心思发在身边的人心中，让越是身边的人心越是麻木，越看不到身边美好的事物，越是熟悉的事物越被侵蚀，越看不见其真正的内涵与价值。俗话说，尽朝其身。耶稣也说，先知在本家本地是不被尊敬的。马可福音六章四节，人生在世，我们有多少时候也把身边的美好视为理所当然，不加以珍惜了。
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旧约圣经人物大卫，诗人与君王。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旧约圣经人物大卫，诗人与君王。我是杜鹃，
我们一起接战了大胃王，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，神应许的时刻终于到来。大卫王是以色列人心中最伟大的王，只是大卫在当上王位之前的确经历了许多的难关。当扫罗家族中一时不慎被产仆刺杀身亡，以色列众长老齐聚希伯伦，在耶和华面前与大卫立约，正式高立他为全以色列的君王。30岁的大卫终于踏上命定的王座。这位参拜扫罗高林的牧童，历经旷野逃亡的试炼，南北翻脸的方针，血与火的战场，在希伯伦受膏为犹大王，统治7年6个月，之后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，总计40年，建立以色列黄金时代的根基，最终统一全以色列。神的应许应验，对大卫说：“必牧养以色列民，并做以色列的君。”新王的第一个挑战，非利士人听完大卫受膏为全以色列王，立即大军压境。非利士人并不把大卫放在眼里，他们的劲敌是扫罗王，而扫罗被他们击败歼灭后，即听完大卫当即做全以色列的王。非利士人为了维护他们在北方的利益，就称大卫做王的地位为王，立即出兵挑衅，希望借此压制大卫。此次战役事实上是大卫当机做以色列王不久发生的。非利士大军在利法因谷不战，大卫面对强敌来犯，立即领军下个犹大旷野迎战。大卫是战战以神为主的君王，他将战胜的功劳归给耶和华，绝不将荣耀归给自己，所以他一如既往，在出发前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：“
神啊，我可以出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你会把敌人交在我手里吗？”
耶和华回答：“你可以出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”大卫有神的同在，大军一出就把非利士人打的是落花流水，溃不成军，甚至把抬来助战保佑他们作战胜利的偶像丢弃。以色列军队俘虏了敌人的偶像，当然遵照神命记的诫命，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。大卫打了胜仗，归荣耀于神。
耶和华在我面前击溃敌人，就像洪水溃堤一般。
因此大卫跟了第七名巴利皮拉星，意思是溃败敌人之主。不久之后，撒布在立法因谷的非利士残兵败将经斩断后，再度杀来反攻。大卫去问耶和华是否能出去迎战，耶和华回答说：“你不要正面迎战，要绕到敌军后面，从桑树林对面攻打他们。你一听见桑树梢行军声，要立即发动攻击，因为那时耶和华已在你前头击杀非利士军队了。”于是大卫遵照耶和华的指示，挥军绕道攻打进犯的非利士大军，大获全胜，从加巴直到基色，把非利士残兵扫荡尽尽。这时大卫唱得胜利的气势，率领军兵向耶路撒冷进发，攻打历史历代居住在那地的耶布斯人。耶路撒冷早在主前3000年就有人居住此地，远在先祖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便是撒冷王麦基洗德的京城。此城位于犹大和便雅悯两支派的边界上，在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时，在征服迦南地的期间，犹大和便雅悯支派都曾攻打过这城，但未能占领，很快又落入耶布斯人之手，故此此城又称为耶布斯城。而这个又称为耶布斯城的耶路撒冷，位于3面山谷，荆棘高地，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故此耶布斯人自信满满，怕惧此天险，大卫和他的军队难越雷池一步。当大卫大军兵临城下之时，耶布斯人自信满满，对大卫喊话道：“
你们攻不进来呢，就陪我们城里的瞎子和瘸子就足以击退你们。”
他们坚信大卫绝对攻不进来，结果此场战役在一代英明君王大卫向他的士兵宣告并激励他们说：“
哪个先攻占耶布斯，哪个就是首领元帅。”
那时约押再度展现军事的才华，不正面攻坚，该由秘密水道切入，骑兵突现，耶布斯人措手不及， 结果岳妖轻易攻下西安城堡，这一号军务戏大卫遵守诺言，让岳妖成为日后以色列大军的元帅，他的确是英勇无敌。城破之日，大卫笑称：
哼，让我想要攻占耶布斯的人，只要从水道进入，就可击垮大卫敌人的匣子和瘸子。
从此有句俗语说，瞎子和瘸子不得进入宫中。换言之，大卫人命爱物，并未加耶布斯人赶尽杀绝。人转他们住在城内及城外的郊区，但不转进入王宫。大卫做以色列王最明智的决定之一，就是戒督沙城耶路撒冷。此城位于犹大和别雅悯两支派之间，使他统一王国时不偏不倚，易于团结各支派，得到各支派百姓拥戴与臣服。攻陷耶布斯城之后，大卫进驻城堡，给城堡取名为大卫城，并积极在陡峭斜坡上建造石头平台，扩大面积，增加土地。同时，大卫也加强周围工事，巩固王城。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。大卫登基做以色列王，首先连仇恨的外邦君王就是推罗王希拉。推罗是腓尼基的重要海港，推罗王有远见，为本国利益，首先要与以色列建立良好的关系。以色列掌控通往推罗的海路贸易通道，尤其这国的老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全部都靠以色列供应，直至主后一世纪仍然如此。大卫建造宫殿，使耶路撒冷宫殿巍峨，焕然一新。大卫心知得到耶和华神的帮助，是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，又为了自己的以色列民使他国兴旺。大卫离开西布伦，来到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。他像当时周围的君王一样，频立妃嫔，多生儿女。继西布伦生孺子之外，在耶路撒冷又生了沙姆雅、舒巴、拿单、苏罗曼、以夏、以利舒亚、尼斐、亚斐亚、伊兰沙玛、伊利亚达、伊利法列，当时一子，前后一共有17个儿子，家大可观。沙姆雅、舒巴、拿单、苏罗曼四子为88所生，大卫宠爱88，由此可见。话说回顾早一段的日子，当以利做士师的时候，以色列和腓力士两军在以别以谢和西弗两处打战，以军不敌大败。以色列众长老及差人服侍罗打算请代表神同在的约柜上前战助战，由以利的两个儿子霍夫尼和腓尼哈护送。刚刚抵达军营，全军欢呼，甚至连地也震动。腓力士人得此通报，让的约柜到了以色列军营中大惊失色，因为他们都认得万军之耶和华的大能，不敢松懈，于是激励全军勇武刚强，与百根以军决死一战。果然他们勇猛无比，再度击溃以色列军。这次战役中，以色列军队虽有约柜随军助战，只是以色列众长老心腹不敬，未曾求问过神，以常理请约柜出战，刚发神怒，神非但没击杀腓力士人，反倒把以色列人交在敌军手中，结果以军惨败，30,000精锐扑倒，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霍夫尼和腓尼哈也阵亡。约柜竟被腓力士人俘虏，羞辱神明。当时祭司以利年纪老迈，在失落听到以军战败的消息，以利得望而后当场扑倒身亡。以利做以色列士师40年，腓力士人虏获约柜之后，因约柜神圣不可侵犯，让腓力士人吃尽了苦头。腓力士人将约柜送往不同的地方，辗转多地，最后转办好礼送还给以色列，其中过程奇妙，却写出耶和华是神圣不可侵犯。当时腓力士人首先将约柜从以别以谢抬到亚什图，放在他们的神大官旁边，一场发现大官脸朝下扑倒在约柜前，他们不以为意，于是把大官放回原处。不料次日清晨，又惊见大官铺地，碰到门槛，这偶像逃破手段，只剩残体，众人惊吓惧怕，是大官的祭司和亚什图人 不敢再踏入大官庙门槛。时至今日，但是耶和华之手重重打击亚述突然，使他们生毒疮，不善其苦。他们经商议之后，决定将约柜运往加特。约柜一到加特，耶和华毫不留情，重重击打那城的百姓，使城中无论大小都生满毒疮，全城惊惧。于是二话不说，赶忙将约柜送到伊格兰。约柜到了伊格兰，身受重击伊格兰，城中不少人惊吓而死，貌似呢都生了毒疮，全城哀嚎，杀大于天。伊格兰人为解厄运，急忙请腓力士首领前来，要求速将约柜送还给以色列人。于是腓力士众首领召集祭司和占卜者共同商议，结论是约柜不但空手送回去，他们要献赔罪的礼物，方能消灾解厄。于是腓力士人拜托新的牛车，用两头有乳母牛拖车，将约柜放在车上。赔罪的礼物既有五个金毒疮像、五个金老鼠像，一并放在车上。腓力士五位首领跟在车后，值班博士们把约柜归还。精彩故事下次为你继续分享，我是多佳，谢谢收听。
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有谁能够真正地明白了解我？不是我愿意一错再错，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过错，为何自己人人还在躲避我？屡屡遭人白眼，处处遭人拒绝，请你相信我，这种滋味并不好受。 遭人白眼，处处遭人拒绝。请你相信我，这种滋味并不好受。
都是善做某事呢，对于教导、责备、规整，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。要是属善的人完备，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。
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